失去母亲后，大儿子读到了初中，然后辍学去贵阳打工，小儿子读完小学没再读了，到纳雍县城帮人家卖烧烤。这期间他发育长大了，有了对异性的爱慕，认识了一个同样发育长大了的打工女孩，他们同居，生下了一个孩子。他们是想结婚的，想建立一个家，抚养孩子。可是女方的家人了解到男方的家境后，把女孩和她生的小孩子一起带走了。这两个年轻人没有登记，但有事实上的婚姻，他们结合的时候也有过爱吧，现在分离了。两个长大了的年轻人会去做工，两个青春的生命租房同居，在贫穷中也有快乐的时光，也会生孩子。但是他们从经济到精神都没有能对自己的婚姻和孩子做主的地位，对这样的家庭怎么帮扶？2012年，镇政府把他们家住的房子评定为危房，拨款5500元修缮，岔岔房消失了，变成了木瓦房，有30多平方米。2016年，刘大爷74岁，还同他的第一个妻子住在木瓦房里。屋里不开门时是黑暗的，外面的光透过破板壁照射进来的并非光线，而是从较大的裂缝间透进来一条一条的亮光。多年前我寻访过数十个考古遗址，得知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到远处狩猎，夜晚回不到洞穴，就在野外模仿洞穴建地窝子，后来搭建了高出地面的窝棚。群居时期的窝棚是集体盖的，挺大，毕节人搭建的岔岔房是单家独户盖的，很小，是一种比地窝子先进一些的房子。然而祖先从建地窝子距今有万余年了，岔岔房怎么与摩天大楼并存在21世纪呢？那些富可敌国的人和食不果腹的人同时存在于我们目所能及的社会，并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。这个被称作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世人对于贫穷多是以金钱去衡量的。人的精神有地方住吗？我们已经需要捍卫我们的价值观，需要像保卫祖国那样保卫我们精神的边疆。因而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坚持问题导向很重要，珍视那些能使社会变得更好一些的人和事更加重要。譬如2014年以后的唐约村成立了村集体合作社，它最让人感到温暖的地方是它组织起来形成村社一体的力量，能够接纳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，建立安居的而非漂泊的生活。如此，刘大爷的儿子就可以带着媳妇和孩子回到家乡，过上一家人团聚的生活。所幸是开展精准扶贫后，刘大爷夫妻被列入异地扶贫对象。2017年，他们夫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对象，政府为他们在纳雍县城拱同街道建有80平方米的新居。如今不仅他们夫妇入住，也是两个儿子的新家。2018年全家脱贫出列，生活已有很大改善。